面积啊，大概就是这支十三洋行那个面积，大概就是那个面积。所以最后逼得没有办法，他只好跟几个人就跑到船上来，所以后来他们在船上才躲过这个大火。那么整个十三洋行就没有，就烧光了。所以他就想起1666年在伦敦那个大火是可以跟这个媲美的。那么到了1823年，那么圣经中译本就出版了，叫做神天圣书啊，神天圣书是现装的，一共21卷，那这是第一部中文的全译本，普通我们称它做马里逊的译本。那么然后呢，马里逊不是独自编撰的华英字典，是第一部啊，全部出版，一共是6个巨册，是4595页，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中英大字典，这的确是个巨著啊。所以现在如果你光看他埋手做些什么，你看不出来，等到最后真的我们看见，你真的看见4595页，而且他独自一个人编的。所以现在他过去老师请背了，他也学会了中文，那现在他就把这些，所以这个的确是了不起，而且这就是我们的这么多年他在那做的。那1823减去1807，我们知道这是什么16年，所以登陆16年以后，你看见吗？现在第一他把圣经全部出版了，那么我们说过21卷，那是第一部的中文全译本，是中文的全译本。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一部的大中文大字典叫华英字典，那么记得一共6大册，然后是4595页，所以这都是空前的，可以说神真的用一个人，如果这个人不是活在主面前，不能吧，不可能的事情。等一等我们再来看他所写的信，那我们就更清楚，我们就知道那个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我们才真正算是认识他。那然后呢，这一年呢，马里逊当然就访问马六甲，然后呢就为梁发的儿子梁敬德就使劲，那么就安利这个梁发呢做一个传，这个第一位的传道人。这个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马里逊呢就回到变成这个英国这个皇家学会的会员，那这个当然也是，所以也是实至名归，因为的确他当初根本实在说他真的是要传福音，他不是要做这些是不得已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变成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这也是很大的荣誉。所以那一年呢，他就回国述职。那么然后呢，那个时候他随船呢就带了1万册的中文的图书，就带到英国去，那么让大家呢认识英国。所以不要忘记啊，如果那些中国那个外国的传教士来的话，当然对中国要认识啊。所以你看他的钱到哪里去了，他的钱呢都是买中文的图书，所以他是博览群书的，他什么知道什么是好书，什么是不是好，他知道什么是介绍中文的，什么是不是介绍的，非常清楚 啊。所以他去的时候呢就准备就捐给英国大学的图书馆，这是他的心愿。所以到了1824年，他终于呢就到了伦敦，他就把他翻译的中文圣经还有一幅北京地图就献给了英国国王。那么然后他被选为又被选法国的这个学会的会员。那同年11月呢他就再婚了，那么他的太太叫伊丽莎白 Armstrong 啊，伊丽莎白 Armstrong。 那么然后他这是他的续弦，然后在各地演讲，然后探访亲友。那么到了1825年，他在英国就创办了伦敦世界语言学院，那被选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那么实在说来哈，前面我如果要更准确叫做亚洲学会的会员，还是比较现在正式的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那被伦敦被伦敦差会呢就选为董事会的董事。那么还有呢，东印度公司总部批准了这个马里逊要复职，本来他们不让他复职的啊，本来就告诉他说就不用他了。但是后来呢一样不是，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总部他是绝对不用他，但是呢事实上呢在中国还继续做他，因为他们不能离开他，他们肯定了他的贡献，但是他们又不敢张扬说他是做福音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中国的一种情况底下，你看莫里逊怎么样守住岗位，然后能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所以到了1826年的时候，他就率领全家就坐船就回到中国。那梁发呢就出任马里逊的助手、传道还有住宿。梁发他其实他写了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啊，后来他还把这本书送给洪秀全，就是太平天国。所以呢，他们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呢，就常常喜欢讲这一段，因为这是梁发的著作，是讲的《劝世良言》。那么，好，那这个是我们知道一下就好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看马里逊呢还是身兼二职啊。实在说来呢，他真正的职业是侍奉神。那么副业是什么呢？副业就是做翻译，然后呢开始呢用中文呢就编撰圣经注释，就开始写注解了啊。所以这个是就是1826年的事情，开始写圣经注解。那么然后就皎月修改出版的中文的圣经，所以你看他没有休息。按道理来讲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呢他可以写圣经注解。那么等一等你就会发现，我们从里面从所得的一些史料啊，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马里逊真的认识圣经，我们很惭愧的。你只要听他讲几句，你就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神所大用的人。这个普通你读他的传记都不会提到，都不会注意到的。那么到了1827年登陆这个福音可以说有20年了，所以这个常发的那个头痛病啊就更加烈了。所以到这个时候他能感觉到他的头 啊他本来17岁就已经是头痛了，但到了现在呢在这里在中国工作了这么久，他当然不要忘记一天到晚用脑子，你怎么呢头不痛也会痛的啊。所以动不动有的人说啊我头痛，那他实在不能就是严格上来头是不会痛的，因为就头的皮肤会痛，头不会痛，因为神的创造是不会痛的。但是呢因为他从小不是从17岁就有那个病，所以呢到现在开始就慢慢开始剧烈起来了，可是他仍旧坚持忙于工作。所以呢他就为广州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叫做广州志称做专栏的作家，那这是一面。那么然后就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有机会就可以写一些福音的文字，而且可以评论啊。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写信呢写到美国，他知道英国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英国都这个东印度公司不合作嘛。所以他想到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写信到什么，可以写信到英国去。所以他写了几封信到了美国，对不起，写到美国，哎，美国有响应，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美国就打发第一个美国来中国传福音的，非常有意思的啊，他们就来了。那明天我们也会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大概那个时候他们来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他们那时候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澳门呢有一个岛，你如果看那个图很有意思，因为我一直在找啊，就是。当然马里逊那时候没有照片的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马里逊那是一定画家要画画的嘛，起码你可以知道到底澳门什么样子。所以现在我能找到，我希望大家能帮我的忙，能找到更早的到最好。我现在能找到澳门的照片呢是1844最早。那1844就是什么呢？就是听了他的祷告，就把美国的第一个传教这个推使者就送到这里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有几个人呢跟着他们来，那会画画的， 所以就画了什么呢？就画了澳门。这澳门远远看像一个岛，那其实澳门当然不是，澳门是半岛嘛。但那个岛，这个岛是什么岛？叫做 Green Island， 叫绿岛。这个不是台湾的绿岛啊，是澳门的绿岛。那么，而且这个澳门绿岛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还有一些这个修道院呐、啊，或者是啊，你记得吗？天主教一些，不管修道院或者礼拜堂，在那里慢慢就不大用了。所以那个画，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早最早的。现在你找不到绿岛了，因为绿岛完全这个填土填了，已经变成什么？变成半岛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下面呢，也给大家一个功课，你们试试看。到底今天绿岛啊是澳门的哪一部分？如果你们还在这里看看地图啊，研究研究，这个就是证明那个时候这个美国第一个来传道的，他们画整个澳门的情形的时候，那么是画到绿岛。现在绿岛已经不见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所看见的澳门不等于马里逊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的。那光是绿岛你就知道很清楚的，那个的确马里逊看见了，但我们已经看不见了。所以呢，他就写了几封信给美国，还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重要。这封信呢，给了英国一个长老会，一个很爱主的弟兄。那我想这几天可能我们会提到他，因为就跟台湾的工作有关系。因为在苏格兰的神的确兴起了福音，传一个大的福音。那么这个带头的人呢，就是这位弟兄，那么他也写信写给他。所以呢，这是1827年，就是大概福音登陆这里以后20年的事。可是他呢，虽然完成了圣经，虽然完成了字典，他继续的工作，他没有，只要今天他怎么样，他都没有马不停蹄。所以到了1828年的时候，他就编了一本广州话的字典啊。所以如果你们懂得广州话的字典，不知道这个对你有帮助没有。然后呢就在第二年，就在广州呢，他就准备就设立一个驻华的英国博物馆。那么这是他的信念，当然目的上最后还是希望能够传福音。那第二年呢，在澳门又为一个中国人施浸。那么然后这个首批的美国传教士呢，就抵达中国。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人叫毕志文牧师，那是终身呢是在中国传福音的一个美国的教士。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亚拜里牧师，也是刚才那个拜啊，亚拜里牧师，他呢是专门在外国的海员中间呢传福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马里逊已经觉得身体不行了，他慢慢的就开始下降了。他尽力的帮助新来的美国传教士，马里逊的大儿子马汝汉，那是96岁，那么已经呢是做了广州英国商人的议员，已经会翻译了。后来我们知道，就是他的儿子，就是马汝汉啊，的的确确是帮了汉，的确是把他的东西把他修得更好。好，再一年，这个梁发呢就为三个中国人施浸，然后梁发的儿子呢梁敬德呢就跟美国传教士，那么就刚才所说的毕志文呢就学习英文。那马里逊就写信给朋友说，我在世的日子恐怕已经不多了，我何等盼望能够预备好看见主的再来啊。他是觉得，他说我在世的日子恐怕已经不多了，他说我希望，我盼望能够准备好见主的再来。到了再一年，那就是马里逊50岁了，差不多50岁，他是52岁被主接去的。那么又一个美国的这个传教士就来了，到了广州。那么他也专门在海员中间工作的。那么马里逊这一年呢，又为一个中国人受洗施洗，然后呢他们呢就几个传教士又联合出来，又出了一份报纸。那么当然他们的目的也是为着要传福音的。到了1833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英国国会呢就通过决议， 要撤销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专利权，所以呢就改由英